早上好，今天是2025年3月16日，星期日。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特朗普称库尔斯克州的乌克兰士兵被俄军包围，普京劝降，乌方否认。315晚会揭露卫生巾、纸尿裤残次品翻新，一次性内裤生产厂家被曝生产环境脏乱。从应急到闲置，各地方舱医院招标拆除。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的法律依据何在。据《新京报》报道，当地时间3月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方于13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非常好且富有成效的讨论，俄乌冲突很有可能最终结束。特朗普称，此时此刻，数千名乌克兰士兵正被俄罗斯军队完全包围，处境非常糟糕。他写道，我强烈要求普京总统饶他们一命。普京随后表示，在库尔斯克州的乌克兰士兵如果选择投降，俄方将确保其生命安全。普京称，俄方理解特朗普呼吁对这些士兵给予人道主义考虑的立场。为此，俄方想强调，如果他们投降，俄方将依据国际法准则和俄联邦法律，保证他们性命无忧和获得体面待遇。乌军高层应当下令在库尔斯克州作战的士兵放下武器。据专家分析，库尔斯克州地处俄罗斯西南部，是俄罗斯西部军区的重要防御据点。其地形以平原为主，穿插着密集的河流与森林带，形成天然的防御纵深。去年8月，乌克兰突袭库尔斯克州，乌方称其一度控制大约1300平方公里土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关于库尔斯克乌军被包围的报道，系俄方出于向乌克兰及其伙伴施加政治压力而编造的不实信息。乌军方称，在过去24小时，情况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乌军在该作战区域的战斗行动仍在继续。乌军已重组，撤退至更有力的防线。自当天以来，库尔斯克方向已发生13次战斗，没有被包围的威胁。目前，库尔斯克地区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争夺的焦点，双方都视该地区为谈判桌上的重要筹码。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今年的315晚会曝光了位于济宁市梁山县的梁山西溪纸制品有限公司销售劣质卫生巾和婴儿纸尿裤的问题。该公司从正规生产厂家购买废弃的卫生产品残次品，经过简单挑选后再次销售。记者调查发现，西溪公司以极低价格收购正规企业应销毁的不合格产品，然后从中挑选相对完好的二等品进行简易清洁和重新包装后销售，利润高达数千元一吨。该公司还通过内部关系购买未经切碎处理的废弃品，这些做法违反了国家关于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的卫生标准。此外，西溪公司还将无法用作二等品的废料加工成木浆等回收材料，再次流入市场，严重违反了相关卫生法规。此外，还有多家一次性内裤生产厂家在生产过程中不进行杀菌处理，且生产环境脏乱，部分产品虚假标榜为纯棉，而实际使用的是涤纶。目前，部分被曝光产品已被下架。据财新报道，新冠防疫期间为隔离感染者而建设的方舱医院在政策调整后闲置，正在逐渐被拍卖或拆除。这些方舱多由临时结构如集装箱构成，设立在城郊，资金来源包括中央和地方财政及地方政府债券。拆除工作涉及材料和设备的回收利用，不同地区采取不同措施，如有的通过拍卖将资产转给私人公司，有的由政府部门协调回收。各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显示， 方舱医院多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等政府机构或国资背景公司持有的国有资产，为了避免拆除时出现损毁浪费，各地都把物资和设备回收利用视为重要环节，但方舱数量庞大，改造和再利用条件不一。尤其是在城郊搭建的临时性建筑，这些建筑占地规模大，位置偏远，设施简易，重新利用存在诸多客观困难。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翟志勇将为我们解读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的法律依据何在。在节目《正义的实现法律系统40讲》中，翟志勇讨论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采取的应急行政措施，特别是关于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的设置及其法律基础。他指出，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传染病的分类，并赋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需要调整传染病等级的权利。例如，新冠肺炎虽然被列为乙类传染病，但由于其高传染性和初始阶段较高的致死率，实际上采取了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的设置是基于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的规定。这一条款要求对甲类传染病患者进行隔离治疗和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医学观察。翟志勇特别强调，尽管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是应急措施，他们的设立和运营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确保不违背传染病防控的初衷。他还指出，2022年相关部门正式发布了方舱医院设计导则和集中隔离点设计导则，明确了这些设施的具体建设和运营标准，如确保足够的隔离空间和必要的医疗设施。这些导则的发布为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的合法性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支持。最后，翟志勇讨论了个人在被通知隔离时的权利和应对措施。他建议公众在接到隔离通知时，应核实通知的合法性和执行人的资质，并在必要时要求复核。翟志勇的讲解不仅帮助公众理解了方舱医院和集中隔离点的法律依据，还强化了公众在卫生事件中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以上解读整合自翟志勇主讲的节目《正义的实现法律系统40讲》，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李云云的新作《与哀伤共处》近日出版。本书聚焦被主流声音长期忽视的庞大群体，经历父母早逝的年轻子女，基于13个月的田野调查和近百次深度访谈，探讨了年轻丧亲者如何在生机与希望的年纪面对死亡，以及他们如何在悲伤中重建自我。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